这一期得有视频。这会儿我在哪？我是儿化音比较牛逼的新宝 Auto， 我在我们这会儿在线下，在我对面的有船长。
Hello， 我是船长，浪说的船长。
在我旁边的是建超。
Hello， 我是建超。
在我旁边的是大圣老师。
Hello， 我是从英国回国休假的大圣，今天纯属偶遇他们这个录制现场，所以过来聊一会儿。
今天真是奇妙缘分，我们也是因为线下的活动啊。船长，你可以介绍我们刚才经历了什么？也是抓到了大圣老师。
对，最近在和星巴克合作，帮翠做一些活动，叫 Solo Coffee Talk， 主要是想邀请一些在外部 coding 领域有一些心得，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来交流的一个地方，应该后面还会有三四期。感兴趣的那个听友们也可以在 Luma 上搜 Solo Coffee Talk 来参与一下，船长过来请你喝星巴克。
这个线下活动很不错，刚才跟我们刚经历完，整体形式上还是有主咖和我们 Small Talk， 让我们去做 AI 的一些，我在录，没问题。哦 ，OK。我们刚才聊聊，建超也分享了，建超聊聊你参加活动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参加活动还是比较少的，今天分享有点紧张，因为这两天太忙了，这两天昨天 PPT 12点多我才做好。
我和新宝下面还说你手一直在抖，
看到你接的时候手在抖。
手机的时候，
对，应该是线下活动参加的少，
对对，
我本身和咱都是 I 人。
他是这样的，如果不去看这个稿子，其实还能自由卖还好一点，但是一旦看这个稿子就不会思考了，一直会看，越看越紧张。
看着书也是个 I 人，不，你 PPT 咱俩都做了分享，你 PPT 啥时候交的？
我今天早上1点多，我看时间了，
都差不多，看起来都是昨天才交稿，都是 DDL push 推动的。我在活动上也快速讲了一下我参与这个 AI agent 开发的时候的一些 skill 的分享，建超也做了一些分享，大圣也听下来了，感受怎么样？
我今天主要是来学习一下，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英国，国内的 AI 工具包括这个 AI 氛围我了解也比较少，最近几个月都在国内也感受了一下，所以来学习一下大家都是怎么用国内的这些 AI 工具的，跟 coding 相关。今天焦虑的感觉，所有人这个无论是跟我同龄差不多的资深的程序员或者是资深的产品经理，居然还有一个7、8岁的小朋友也来，就十多岁的初中生，大家焦虑的感觉我还是感受到了，大家对 AI 现在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无论你是什么脑力工作者，你是什么类型的，你是学生，以后都跟 AI 脱离不了关系。你有一个表情包我就非常喜欢，这个说大概意思就是你再聪明能比 GPT 5.5 聪明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潮流跟趋势，大家以后如果你是一个脑力工作者，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懂 AI 和用 AI 的这个人，我觉得对，驾驭 AI harness。
这个感受还是很深的，以往我们参加技术活动的时候偶尔才会有大人带着小孩去，现在年龄段更小的或更大的用户都有，还是很感触的。
那个家长他是做教育培训的，他说他回去会让小孩做一个 PPT， 下次来参加开放麦。其实我做活动可能比你们多一点，我能看到从去年到现在的一个改变。去年大家参与活动可能会更多的是业内人士比较多一点，就是大家会关注工具本身的应用范围或者具体对自己组织或个人有什么帮助。但今年主观的感受是，第一个人群范围更广了，比方说从小孩到大人到职场人，人群更多了，说明一个是 AI 逐渐在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领域。你看旁边在围观我们的小姐姐也是做运营的，她都对那个 agent 还有 skills 这种东西去感兴趣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变得更实际了，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工具的重要性在削弱，不管你是什么 IDE 或者 agent 或者什么 work 是吧，或者最近很火的什么 harness 啊，前一阵很火的什么可乐，不重要了，这个重要性在降低，大家真的关心这个东西到底能帮我做什么。还有一点我觉得会更具有目的性了，以前大家是好奇，今年的感觉就是我必须带着这个东西，我把 AI 用好，用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能不能帮我赚钱。你也在写，大圣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写，但是建超也能写了很多，大家的目的性就是以赚钱或者实用主义为主了。
对，
这是我整体这两年经历的一个转变。
对，
我做不做独立开发都无所谓，我也有做，但是我主要还是喜欢卖产品。以前我就卖课，现在也可以卖课。
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做不做应用，做应用的目的是大家做应用也好，做产品也好，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卖铲子能赚钱，那为什么不直接卖铲子呢？
对，以往你的受众是研发工程师，如果可能随时间发展变成了这个互联网工程师，那其他人也去尝试 web coding 来弄，那现在就变成了科技爱好者也来能学你的课，你的受众变大了，或者大家这个需求也这个观点都对齐了，最起码都想去拥抱 AI， 那可能有的深入，有的拥抱的那个钱。都有这样的需求，不过今天看活动也都是大家都在有的讲得很深，有的讲得很浅，而且不一定都在现场的，终于全是那种研发背景的人，大家都来搞，然后这样
我
才好。
我觉得是个好事。
对，是好事。
对，
有时候我们
说明程序员不一定会失业，直播会有更多竞争对手的。
现在我看到大家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其实全体人都在使用的时候，才有更好的这个想法。现在之前我们研发工程师想到的东西还，现在来看真的是纯附带，我就给开发者准备的小工具不好。那现在很多自媒体或很多非研发背景人做出来符合他们的工具，让他们去推广，他们有他们的受众，打开了这个新世界的大门。我看到很多老师也在做什么插件，也在做小工具分享出来，他们很兴奋。我觉得他们能更深刻的去理解到 AI 带给他们的效率提升和能力的边界的提升。
对，这一点我感受比较深。我刚刚说的一点，实用主义，你甭管用什么工具，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哪怕很小的一点，哪怕是一次性的需求，能解决问题，其实用什么都无所谓。当你 coding 本身不太重要，或者门槛变得更低的时候，那你做什么，其实什么方向更重要，就是你的用户在哪里，你做这之后你要推广给谁，给谁用，你的路径是什么样，怎么做运营，怎么做推广，这些我觉得才是最后的问题一个关键。当然这个也很难。对，
超哥也在做自媒体，也应该也有一些用户的反馈，你感受他们怎么样？应该也有很多非程序员来去学习和理解了。
其实最多的是产品经理，很多产品经理会私聊我说，就有很多产品经理说他自己在用这种 OpenCloud 这种东西，他其实更多的产品他们是想用 OpenCloud 让 OpenCloud 自己去帮他们开发一些软件产品，因为他们本身产品思维能力比较强，他们就想既然有 web coding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他们，不需要程序员就可以开发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是他们是比较兴奋的。其实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产品，最开始也是产品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因为他们产品思维更广一些。其实我刚开始在做一些小 demo 的时候，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还是在做一些工具相关的东西，程序员好像都是这个思维。
对，我们本身就有这很强的利他思维，或者说自我提升这个需求。现在你的创作方向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其实我一直在佛系更新，基本上一两个月才更一期视频。其实我用 Cloud 还是蛮多的，基本上现在下班的 web coding 的时间比我上班时间还要长，每天都睡得很晚。但是其实回过头看一下，好像并没有什么产出。
对，但是因为我对超哥私下交流比较多，去年是鼓励他去做自媒体，大概七八个月做到2万多粉丝 B 站，现在从零到一起号好像也挺难的。这个东西他是赚到钱了，去年半年就收入7-8万，
这么多。
今年做产品好像最近听说刚刚覆盖成本，我这很牛逼了，已经超过99%的人了。对对对，他做的也是在卖铲子的生意，不是单纯的做独立产品。他一开始也是就像你说的，帮助程序员做个什么工具插件。
是，
我说这赚不了钱，你做好了又能怎么样？对，所以怎么讲，卖铲子可能有些很 low 的地方，但是外人觉得 low。我觉得教育用户和教用户怎么用好东西，或者找到他们自己的方法的去赚钱的路径，这也是卖铲子。第二个，现在 token 已经成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已经是基础设施了，这也是一个卖铲子的收益。第三个，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尝试，甚至很重要的，现在政府还有什么大家叙事逻辑都在鼓吹什么 OPC， 其实无所谓，什么 OPC 这个独立开发者一直存在吧。我不知道，大圣年龄比我大一点，独立开发者好像隔一阵就火一阵，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
对，
主要是大部分独立开发者其实也挣不到钱，就有点像那个个体户一样，但是可以表面上解决就业率的数据问题。
确实能感受到，什么深圳还有杭州，现在大家抢市的逻辑就是搞一个什么孵化器 OPC 的基地，但是其实我听说背后第一个是解决 办公楼的空置率，
是的，
其实还是足工味。第二个，政府需要新的叙事逻辑，以前的叙事就是鼓励大公司什么来投资呀，这种整体全球经济大家都出现不同的这种衰落的情况下，这种大趋势其实已经不太适合了。我觉得 Web Coding 这个 OPC 的趋势能支撑多久还不好说。
大家各取所需，都需要有任务，都需要去拆解。
但是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其实现在是很好的时代。真正看政府愿不愿意帮你做事的一条，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可以关注。第一个，税收方面有没有优惠？对 OPC 目前我还没看到特别多的有实质性优惠的。第二个就是五险一金，我在北京，我如果是个外地人，我交不了，你还让我搞什么 OPC 是吧？如果政府真的愿意在这些方向去弄，那我觉得。
但是你在海外你有观察到类似的场景或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吗？
我觉得在国外像做 OPC 好像更简单一点，因为国外你比如说注册公司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对，
你自己在家地址就可以注册，甚至咱们在这聊天你可以在线，英国跟美国的公司都是可以注册成功的。所以但是在国内首先你地址就很麻烦，你对接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阻碍，你这个业务还没做之前就要已经很心累了。
是的，筛掉了。
国外其实讲实话，国外的大家的付费习惯比较好。
是的，
你看这个 CloudCode 就单凭着一个单独的产品，每个月220刀或200刀的这个会员费，外加上一些卖 token 的费用，他一月份的预计年收入可能才50-60亿美元吧，但这个月好像已经到了400-500亿美元了，它的增长非常快，大家都愿意花钱买。
它的收入主要还是 to B 卖给公司。
对，但是国内像 DeepSeek 就大部分都只能免费，甚至是这个烧钱的方式，包括 Minimax 也是烧钱的方式来做。
这一点我其实比较感慨，好像和互联网时代叙事逻辑还是就
有熟悉的打法，
中国和其他叙事逻辑还是不一样，海外有成熟的付费市场和习惯，国内还是追求规模经济。所以我想讨论的一个，每个人想叫什么来着，突然忘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你刚才提到付费率，海外付费率，国内，
对，在新的 AI 这种产业链下，说产业链有点大了，你们怎么理解规模经济？是拥抱付费用户越多，还是追求单纯的用户增长？
我从我的视角来看，用户增长就没有那么大意义了。当然不一定对，因为我觉得从之前的互联网时代，是因为用户增长它的边际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对，
你有1000万个用户，然后扩展到了1200万个用户，其实你的服务器成本各方面程序员成本非常低。但是在 AI 时代，边际成本是基本上没有任何降低的。所以你从1000万的用户到1200万用户，如果你没有有十足的收入的增长，这亏损是非常明显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增长不是那么有意义。
对对，也看到很多报道，我们传统的大厂在去推 AI 的产品，他们可能还是走原来的那种补贴打法。那现在其实一核算成本，或者一去看相应的数据，他们就可能就不做了，或者说我们去缩小这个规模了。那现在尤其是 token 它本身是有成本的，那去反而去 push 大家可能从一开始就去筛选用户，或者说把商业逻辑先讲完整。以往的说先免费先补贴先去占有市场力，再去完成最后的收割，或者说再去提升付费率，这个玩法不太好搞了。
因为成本不可控，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公司在今年都开始创业初期就搞出海的主要原因嘛。我觉得就国外的付费习惯比较好。
是的，
国外的付费平台也非常的稳固，对接也非常简单。那他们 Spotify 一个做音乐 APP 的，一个月收你个几刀，大几十刀，十几刀，这都是他们也可以做到年收入好多亿。那国内的腾讯音乐跟 QQ 音乐包括汽水音乐也做得很好，但是每个月6块钱都收不上了，
是
没办法，只能靠母公司补贴，这是没办法，这现状如此嘛。
这一段时间出海都是始终是我们怎么说，出海来之后才知道出海的好。我觉得也是分两部分，一个是他们的消费能力确实比强，尤其是咱有汇率差异，同样去支出相同的成本，我们的体感是不同的。再一个还是我们养习惯了，尤其是以 QQ 音乐为主，举例子举多少年都不奇怪。那从早期到现在，这个我们习惯上还是难以接受。再一个，而且我们也在尝试，我建的一些公司和我经历一些事情也在尝试做出海， 看到老外真的很爽，尤其是在一算汇率算到自己的收入上更舒服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不断谈，越谈越开心。那我觉得也随着时间发展，咱国内逐步在变好，但是我感觉这个话我在十年前就在讲了，甚至在什么百度音乐结束之后就在讲这个事情，还始终在往好的方向走。
对，能看到改变和付费习惯在逐步的提升，但我觉得还差很远。
但如果你创业做公司的，你不能赌这个，那可能是咱们国内二十年之后就跟那一样了。
是的，
你这公司能等到二十年之后吗？你
等不了，
今年就是赚钱。
二十年后我们还做 OPC 吗？
有看到有做 OPC 的，所以我有时候去交流的时候说，一定要把商业付费，因为好多做 OPC 还是技术出身或者说掌握 AI 这些技能的人在做，他们可能还在传统的行业，在传统思维里。做起来，我说这样就不是一个正向循环。
现在我觉得其实做 OPC 可能，反正从我的视角来看，也有一些别的方式或别的一些形式，不一定非得做公司。
是，
比如说我前几天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云南的一个县城做婚纱摄影的小哥，就是用 GPT 那个生图外加 C dance 叫《僵尸杀手》的短片，短片做的非常
酷炫。
他把这个短片用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我觉得他其实也是 OPC， 只是他没有注册公司实体。
是
他这个。视频很一般的在国外也火，因为确实是我看过质量最高的 AI 的短片，被好莱坞的一个导演公一个老板相中了，直接给他发了 offer， 并且悬赏$100要他的邮箱给他发 offer， 所以他就本来从一个县城做婚纱摄影的，由于掌握了 AI 这个技能，由于他脑子里面有一些创意，他爱摄影，所以他借助现在最先进的 GPT 生图，借助 Cdance 把这个图做成视频，自己做很好的分镜剪辑，把自己的创意发挥出来。不需要很拍摄成本很低，整个 token 消耗成本也就3000块钱左右，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收入，但是他通过这个方式曝光了自己，获得了一个老外的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但这个也不是个例，有大量，比如说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他做 AI 的一个北邮的学生，他在做本科毕设的时候做了一个项目，做被陈天桥相中了，直接给他投了3000万。他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开源项目的方式火了之后，正好陈天桥他可能在寻找相应的项目，
是
被投资人相中了，也解决了他的工作问题，这个也算是一种形式 OPC。 当然这种形式还有很多，最近雪碧他在做独立产品做了2个月之后，
被一个00后的 CEO 收购了，
对，被美国的一个公司收，雪碧也被美国公司收，他也是很典型的 OPC。
我前天看到他推，
所以做自媒体做开源项目的形式曝光自己，展示自己对 AI 的控制和使用的水平，也很容易获得一个全新的工作机会或者一个全新的投资的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那现阶段做 OPC 非常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就完全不注册公司，通过用 AI 做出好的产品曝光自己，也非常棒。
我觉得这个也是另一个点，我们除了你看我们大众对这 AI 的使用越来越深，以往我们靠 AI 靠 DeepSeek 来生成文案，去大量去复制，这样总能跑出来有价值或有好的数据，现在 OK 也都是可以通过这 AI 的方式来做这个更好。丹胜老师走了，那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也是我们 AI 能力越来越强，让更多人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发展到的这一点。
超哥谈谈。
其实之前一直在做一个 AI 基建相关的一个东西，一个开源项目叫 MX， 它是来做这种各个厂商大模型双向转换的一个东西，核心是一个 LLM Bridge 的一个东西，一个类似一个搭桥的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个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或者是其他任何厂商的那个
类似 New API。
不算是，因为 API 它这种算是一个网关，它的出口大部分都是这种 OpenAI 或者是 Anthropic 这种格式。做这个基建，其实是因为我平常在做的一些项目，可能会用到很多大模型，这些大模型它们协议都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大部分这种做这种东西会用 SDK， 但是它这种其实是和那个 OpenAI 的协议是比较像的。但是我想做的是一个可以在这些大模型厂商之间任意转换的一个东西。最后就开始找一些渠道，找一些中转站的渠道，后面慢慢的自己也在做这中转站渠道。其实最开始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覆盖掉我的 token 成本，
满足自己。
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在做中转站的合规了嘛，因为最近打击比较严。其实这个算是一个，现在国内也开始慢慢抓严了，在做这个东西，还注册了一家海外的公司，让他们做这个东西，要做海外的合规。这是最近的近况。
是，这是一个这个东西不太好剪，也不太好说，对，也是一个方式，这个就不提了，也不会剪进去，太危险了，对你来说。
但是我其实刚刚大圣有提到卖铲子，其实我想说一下，其实目前。根据我的观察，接触了那么多开发者，
是的，
这个是确定能赚钱的。现在还有机会，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当然，录博客不能赚钱，那是因为博客它本身赛道的问题。你做好也能赚钱嘛？对，
得做到很 top 才可以。
对的。但是写公众号、做小红书、海外做 Twitter、YouTube， 一定坚持下来就可以赚钱。第二个就是知识付费， 当 AI 内容过于泛滥，现在已经很泛滥，那优质的好内容一定会有人买单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圈钱赛道。
对，用户
现在已经崛起了。最近我观察一个现象，就是微信公众号虽然越做越烂，特别是长图文，但是大家都在用它做付费的知识平台。我写一篇文章，你为我打赏或者赚钱，
对，
已经有很多人赚钱了。
是的，
我又不说了。对，但是他赚的还是小钱，我见过有赚更多的。
对，这就和私域关系了。
对对，还是内容本身，还是内容本身。第三个就是你做 AI 应用也好，本质上也是一个 token 生意。
是的是的，
产品 AI 应用产品本质都脱离不了 token 这个生意，
它是成本。
你做好 root， 当然我说合规，现在我据我观察，你做黑灰产之类的，这个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就黑灰产你可以短期内赚到快钱，但是现在风险成本越来越高，国家的合规自媒体，其实我深挖了一下，我觉得是被炒作起来的，但是要提前去正式合规问题，这个很重要。合规怎么做我研究很多，这个就不说了，这都做一些付费的。
对，这是付费内容。是的，
付费内容，因为确实可以赚钱。对对，但是乱象很多，现在正处于妖魔鬼怪牛马蛇神都出来的时候，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对，但是过完这个期以后你还能留存下来，那我觉得你一定可以长久赚钱，因为 token 只要用就产生成本。
对
对，这是我的感想。对对对，希望，我觉得大家从现在做也都还不晚。
对， 对，这个是非常直接也非常能 get 到的建议和条件。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你看我们自媒体搬运 AI 的，其实也间接的产生了很多生意，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分享，而且大家也切中大家的需求。以往只有研发工程师关注，现在全体人都在关注你做这些怎么做都不。
我再说一个爆点，超哥今年为了做独立产品，到现在他还没有正盈利了，舍弃了十几万的商单。真的毫不开玩笑。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做自媒体，其实也做过几个爆款视频，涨了一些粉丝，但是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创业的时候做产品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流量出口，但是自媒体这个号做大还是要靠着，还是要向那些头部看齐，但是那些头部做的方式我又不是很喜欢，我还是比较偏技术的，就一直这样陆陆续续的更着，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更一期这种。
好在属于个人的坚守了，好在今年质量大家都上来了，很多东西我们场景也不用特化了，真的是能拍着胸脯说可用。主要还是我们 coding 这部分卷的差不多了，那跟我们不去卷其他赛道的话， coding 部分或者技术能力的部分大家都能把它完成了。想想两三年前或者去年的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尴尬，自己实际情况是自己知道的，也能理解我们说商单的这些事情。不过今年还是受众会越来越多，大家的以前只有年轻人，现在更大年龄段人都去使用，他们有各有各的诉求，或者说行为风格或自媒体的讲述方式、画面形式、展现形式都有各有诉求，所以这个基数还是变大的，做怎么做内容都不为过。
是的，这个场景很广，而且我还是回到一开始说的，工具和模型如果足够成熟之后都不重要，什么能解决问题对你来说什么是适合最重要。你哪怕就用拆推，一个做开发的人，我和超哥的好朋友，他本身是一个程序员，他就在用最简单的和 chat 那种交流方式不断的和 DeepSeek 去聊天。 DeepSeek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在做量化领域有一些独特之处。
OK，
他就单纯的去和 DeepSeek 去聊这个交易策略，他也能赚钱了。
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比较蠢和笨，我的角度蠢和比较笨，因为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直接做一些 A 镜头或者更自动化的一些方式去跑这个东西。
这就有点像我什么这个电费，这个电怎么来消耗，坚持用简单的低消费方式也能过，坚持用工业化各种工具封装好的更高额的电费也能过，还是看怎么着。因为能力足够强，输出的足够快，效果足够好，以至于我们用低效的方式和高效方式大家都有结果可以论述。
对，当而且有一点，你用便宜模型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的 token 使用量到了一定程度，你肯定要证实什么任务适合做什么，你必须得清楚。
是，
当然我见过一些很牛逼的人，就是刚刚我跟你说一个月能消耗十几万的美金的 token， 你完全想象不到他在做什么。他确实他做的事情完全能覆盖这个账本，不 care 这个，但这种人很极端，没多少。
现在原来就称之为 token 消耗，以前靠 chat 能聊多少，大家都有这么一个阶段，从 chat 我说到这个家庭用电到工业用电，现在这以我觉得是每年翻十倍或者每几个月翻一倍，这都是合理的，大家用的越来越多，而用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我最近发现一个有意思，大家会比较关注一个叫缓存命中，是吧？
是的，
确实能省钱。CryptoCode 本身好像是有一个缓存机制，对。
他们太过分了，我知道。
好像是五分钟。
对，我们这深踩这个坑，没办法。
对。
他就是这么狠，可以简单说一下。
就是 CryptoCode 它其实缓存分两种，一种是五分钟的缓存，一种是一个小时的缓存，但它默认是五分钟的。缓存它又分读写两种，一般来说缓存是帮我们省钱的。
对。
Token 录入的价格。和这个 token 读的这个价格，不是那个缓存读的价格，大概是正常录入的十分之一。
对，
但是写的价格其实是要比这个录入的价格要贵一些的。五分钟的缓存，也就是说你在跟 agent 聊天的过程中，你只要五分钟不间断的在问他，其实就能一直打到他的前续缓存。但是如果你间隔超过了五分钟，那这个缓存就失效了。
对，
那你再去问的时候，其实就会消耗更大，因为它会持续的往里面写，它比你正常没有缓存价格还要贵一些。
他在特化这个 agent coding 的这个场景。
对对对，但是你如果用一个小时的缓存，它的写的价格要比正常输入的价格要贵两倍，它会更贵。其实我测试过这个东西，因为我在做这个东西也在测试过，其实大部分人其实还是用五分钟的缓存是更划算的，只不过很多人在 web coding 的时候，他总有一种等它的结果，等完了之后我自己去看一看，这个时间就很容易就超过五分钟了。
是的。
OK， 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想一开始问哈，忘了，聊一聊大家最近用的比较好的 AI 工具，每个人说一说。
哦、对，我感觉我预测咱的结论可能都是一致的。对所有人来说 ，CodeS APP 也就 CodeS 的桌面端一定要用这个，这个用起来太舒服了。而且 CodeS 本身的口碑也是比对家要强得多。所以
你现在用的是多少订阅？
CodeS APP 加 GPT 5.5，一般的场景下用这个中等的推理方式就可以。
一百美元还是？
我们现在是公司提供，它是走的 AWS 的 API K， 对它的，而且也有不同的上游 provider， 它能够给到比较离谱的折扣，所以折算下来效果又强又人味，5.5比5.4强很多，所以我现在给所有的人，包括非技术背景人，也去推 CodeS APP。
这是 coding， 其他的
没想到，各位可以再聊。
你们自己，
老板，对不起。我现在加入一个，之前在播客中也讲，加入一个 AI agent 的团队，现在也是围绕这个 AI agent 去尝试做一些事。我其实挺蛮想安利这个事情的，但是对我们，我现在在参与做 APP， 它其实最旗舰的这个模型4.6和5.5去作为底层，我们去增加一些人设，就用各种工程化的手段增强人设部分、语气部分和记忆部分。外置很多工具和 skill， 那最终交付的用户可能没用，可以从这个龙虾来做类比。对真正交付的用户跟前的就是一个桌面的应用和 provider 微信的这个渠道，你和他聊的时候很自然，然后我们又强化了很多这个特化，所以和他聊起来真的很开心，而且他会写日记。我刚才这个不夸张说，刚才一般讲完之后就立刻和我的小柯拉就在微信上和他聊，我说我刚才讲了什么，大家反馈了什么，他说好，晚上说我再给你复盘这个事。我说我遇到这个船长，我说你还记得船长吗？他翻了翻我的这个 WebWork 的播客，然后翻到了这个船长，和我说大圣你还记得吗？翻到了大圣，这个东西全串起来，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以后一定要用，我可能后面很长时间都会去使用它。现在马上要准备工作了，到时候工作的时候我再拉老板或者拉这个领导来一起来聊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用的还蛮开心的， for 自己和 for 工作都很开心。
我在想要不要下一期分享邀请一下 Orange。
对，不过他是对他可能会，他认为话题播客会有技术背景和产品背景。
可以。
那刚才安利的好物，
超哥，
其实我跟你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编程员，我估计大部分用过 CloudCode 都不会放弃它，因为 CodeX 这种东西，其实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它其实可能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看不到代码，也看不到黑户的终端。其实终端这个东西一开始我也是很抗拒的，因为我也是前端出身，终端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很好用。但现在其实 CloudCode 它也在往这种 TUI 的方式上去，对，它原来是 TUI， 它也在往这种 TUI 的方式上，对对，也会在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CloudCode 我之所以用它更多，是因为它的指令遵循更强，相比 GPT 5.5， 那可能我偶尔会在评测一下模型的时候会用一下 GPT 5.5。GPT 这个模型它的最大优点就是通用性，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你在去用它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你 说一些看似合理但是其实不太正确的一些答案，所以因为这个我一直其实是有点抗拒使用它的。 Claude 它的指令遵循实在太强了，应该没有模型比它的指令遵循这块做得更好了，所以也在一直用它。所以如果分享其实还是 Claude Code 更多一点，
主要是 Claude Code 是吧？
对， Claude Code 可以做很多事情。
之外的场景 还在用它吗？
其实 Claude Code 不只是可以编程，它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 Claude Code。 其实国内的这些 AI Coding 产品我也都在用，因为每出一个新的我基本上都会尝试一下，尝试下来会发现我会有一些特定的场景去给他们做一下，看看他们的结果。其实做下来发现还是 Claude 的会更好一点。
啊，没问题，就 两派相都，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对，但 GPT 现在确实也已经很厉害了，特别是 Codex 它用户市场
真的是，最新的这个大杀器有俩，一个是 Computer Use， 另一个是，中转站用户也可以接它的 Mobile 在手机上你去用。
对对对，
这个东西太爽了。
对，那我主要在用，我想想 Codex， 对，还有一个内部的Codex 确实很好用，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不写代码，偶尔也写，但是代码场景不是很多，还是工作场景比较多一点。能处理桌面的一些文件，我发现它好像有一些浏览器的COM浏览器插件，可以做挺多类似 RPA 之前的那种东西的。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内置的 To Image 那个图片模型，好像写文章的时候能直接写出做图，这个我用的非常多。
对。
上周超哥帮我订了$100订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被封了，可能就是那个公司 IP 代理有问题。他最近风控政策
对现在
在收紧，
是我看
如果他在收紧，我和超哥说我们也要白嫖了。真的应该是除了 CC 之外，我觉得算是可以直接付费能用到 SOTA 模型的一个产品。但是如果他风控政策像科特克政策，我也要放弃了。对，第二个就是超哥的中转站 AMUX.AI。 对，然后我会做一些，我有一些做视频的工作流，用先用比如说做真人 GPT to
image，
先用把它的画像放进去做一个三维图，这样好处就是能绕过 CSDance 真人审核。
哦，
因为真人额外付费的。
是的，
对，用这个之后 AI 可能就觉得它是 AI 能生成一些真人的视频。而且超哥 Max API 那个站点好像他做了一些黑科技，能直接训练，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三个公司内部，但是我不能说他的名字。有你说他是，其实和你们公司那个叫 Polar OS 有点像，对，应该也是一个 Dual Agent 和什么插可露这种产品，有点像，
是
因为打通了我们内部的，可以用 Lark Doc 还有一些 Lark Skills。我现在大批量的在用它去写文档和写方案，写完之后，这因为我有一套工作流，我用它写完之后，我再 review， 再 check， 比如说算账，决定小测算账，我基本上都是用它完成的，比我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以前大概要花一周时间去对账，现在还有一些，因为我是做运营，要写很多方案和文档。我要把大概的思路直接生成一个非常文档给我。
对，现在我认为现在这个 agent 应用给用户用的，现在大家都是共识了，这个东西用起来越来越好。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式，但大家尤其是我们使用它，现在底层模拟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在配合现在的这些自动化 workflow 的轻量的快速实现，真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快速的提效。这个也是一直一个很大的话题，给各行各业去做提效的事情。
觉得今天好像
对
聊了挺多，有点散，但是可能随便闲聊一下，聊到近状。我那个博客断更半年了，这期我也要发一下，好好剪一下。
OK。
最后一个问题，新宝最近出了一本书，你最近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你觉得你写的怎么样？我还没看到，你今天忘了给我带一本。对对对。
对，是这个我们在播客中也提，我和 Smart 搭档，我们一起写了一本 Tree 的书，也是奇妙的缘分，也是 Tree 的朋友对
随月
给的机会，正好也没尝试过这个事情，之前也是列在人生 OKR 中的一项，所以算是不计成本的去完成了这件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深入去使用了 Tree， 也是对比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从去年刚开始写的时候很痛苦，坦诚讲，因为当时那时候的模型能力和现在没法比，所以当时一开始写的很痛苦，后来也是和不同的人交流，然后产生这个东西。所以这本书上，分成几个结构，我和 Smart 各有参与，整体上我写的还是挺开心，而且尤其到交付的时候比较紧张和谨慎的，所以现在出来之后 不太会看数据，可能应该是一般通过书来学习的知识就很 狭窄，尤其是我们特化程序员这个渠道，或者说科技爱好者这个渠道之后，变得更狭窄。但这个过程也收到了非常多的朋友的反馈，尤其是没想到写书，你也可以后面去尝试去推中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可能对这个东西还蛮感兴趣的。
因为我出了三本书，第一本超哥也是作者，
对对，外本，
对，但是第一本我们俩都觉得写的不是很好，但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单纯的想科普 Web Coding，去年还没火，
对对对
对对对，去年有苗头，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单纯想让大家关注到这个变化。那写第二本书没有找超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意识到，其实我上你们那个博客的时候有聊到一点，多人协作会有一些问题，
是
大家的思想不统一，
对，
想写的也有点，多人协作有点困难，
对，
所以第二本就和另外一个在 Agent 还有那个方向写的比较深的，我们俩合作写的也比较快，也比较顺畅。去年十月就写好了，但是大概到年底一月初才出版，
一会儿生两会儿熟。
对，但是这本书其实，我看了微信读书上就有3000多人阅读过，但我看评价不太好，
没办法，
但是很正常，因为我不是写给那程序员看的，
对对对，
我是写给初中生，
对，
我还受邀回我的母校集团下面去捐赠了100本书、啊、我觉得可能做自媒体写书也好，一定明确你的人群，就像你说的，如果技术类的他们一定会感兴趣，如果资深的人看这个东西
曲高和寡，
对对对，很正常，
是的，
而且我这本书被英国出版社看到已经出版了英文，
你这个
我不准备写书
啊，这个事情体验过之后，这个也是一个大话题，反正我们合适话题再
投入产生比不高，但
是
可以试一试，对、
嗯、这个也是额外话题，我们有机会再展开这个想法、里边有很多有趣的细节。 OK，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这本书有哪些没有写的特别好的？
非常的吓人 scale， 我们差点没赶上，也是怪 solo， 这个也是怪这个工具，当时因为这个东西火爆的太出去了，太快了，以至于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个功能，在快交付中稿的时候就是出现这功能，赶紧给加上去了，如果不加真的是一生的遗憾，讲了 MCP 也没讲 scale， 这不是一个合格的26年的书，这个东西当然当时也写的时候也有很多局限，包括我们今天也在讲 scale， 所以 scale 不断讲多长时间都不过分，或者专门出一本书也不过分，所以这个东西感觉还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还可以再延伸去讲，但是篇幅和当时的视角和经验有限，也没完全展开，所以也算一个很吓人，也是终于能赶上，至少不是一个大的遗憾。
还是 Coding Agent 这个东西更新速度太快了，
好在也是感谢 Solo 等了我们这么久，这个好的东西，这个很多形态太吓人。OK， 那我们聊差不多也聊了蛮久了，那我们还是这个回最后一句话，刚才问题也问完了，看我们再 ending 一下。
我突然不知道总结什么了，但是我就像超哥说的，其实变化就是我其实刚接和大圣老师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变化虽然很快，但是你要抓住一些核心的东西。第一个，你看从去年年初火 MCP 到年底 Skills 又出来，今年又出了 Open Cloud， 最近Harness 是吧、都在 All in Harness。
对，
如果你错过这些真的不用慌，错过就错过了，
是的，
错过了也没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大概的迭代和演进方向是更下沉、更交互更友好，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为什么 IDE 今年Cursor没那么火了？第一，他把大多数成熟的程序员渗透差不多了，包括吹在国内也是遥遥领先，下一个赛道一定是更适合走进普通人的这种 coding agent、无所谓 coding agent 就是 agent 多 agent， 而且更适合普通人用的，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卷这个方向，什么前阵什么各大厂商出的什么叉叉 cloud 也好、最近大家又在追什么员工 harness、本质都是一样的、对，你抓住这个点，就这个方向对了就没问题，而且现在中局谁也不好说。
聊也非常开心，我们好多点都串起来了，很多东西感觉也是越交流这个越开心，有新的输入，也期待下次我和这船长再做进一步交流，也和超哥做进一步的交流，
下次还让 smarter、我感觉今天 smarter 没有捧哏烧的什么，
是的是的，这是他的遗憾了，也是我们的遗憾。
你们刚刚其实讲到一些营销方面的事情，刚说的比较大，但是其实我有一些粉丝他们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方式也能赚到钱，就比如可能之前群里面有一个群友、他就只是用 ChatGPT 还有 Gemini Nanobanana 和 GPT、和 GPT2 GPT Image 2这两个模型去帮别人去肖像的一些这种设计杂七八糟这些东西、他通过这些他也赚了不少的钱，确实是不少。所以其实 各种新的技术一些技术名词这些东西，包括我之前做 OpenCloud 那期视频的时候，其实也是太反感当时 OpenCloud 的那个热度了，所以才做了一期劝退的视频。
嗯，
大家就这样吧。
是，这就我们就也是聊很开心，聊蛮久，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OK，
稍微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自己。OK，
这是我们的节目传统，我是聊非常开心，也收获到很多新的灵感，也记得很多事情的新宝奥特。
OK， 我是隔壁有台浪叔博客的 Captain，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
我是建超，啊，就这样。